Shalom，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哈该书。圣经有一共有66卷的书，我们都知道的。旧约圣经是39卷，新约圣经是27卷。旧约圣经也是犹太人是把它当作神的话。我们基督徒呢，旧约以外还有新约圣经。我相信有一天犹太人一定会知道耶稣是他们的王。那么那时他们都会信靠耶稣了，那时他们的圣经增加了，现在三十九卷，他们算的24，他们的24卷，我们的39卷其实一样的。将来他们会继续看新约圣经，有一天一定会到这样的日子，我会很高兴的，我很想看那一日的。对，这个日子或者事件的事情是很重要的，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可是我们的上帝呢？因为他创造我们，还是关心我们，还是爱我们，他自己愿意进入到这个被造人的我们的时间空间里头，神来到我们当中，神还是关心我们，爱我们，神还是要管理我们的时间。若我们相信耶稣，把我们的时间表交托在他手中，他做的是最美的、最好的。到了哈该书第二章呢，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一样的内容，可是我给他，如果我要给他一个题目，我可以给他这样的题目：神的观点，神的角度来怎么看呢？我们看的，他所看的其实不一样。我给你一个例子好吗？你坐飞机，很高的地方看下面的房子啊，大山，在飞机很高的地方看的时候，小小的都是变成小小的。可是我们在下面靠近那个山或者靠近那个房子，好大的，你看在我们眼前这么大的东西，你到很高的地方从那边看下面的时候，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蚂蚁一样的这么小的东西。神的眼睛或者神看同样的事情，我们看同样的事情，那个结果呢完全不一样。神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犹太人从被掳回来之后呢，他们接着这个哈该先知哈该的鼓励，他们重新开始开工了。然后呢，他们515年其实完工的了，主前515年，这520年到515年这五年来，其实他们也很辛苦，不是很容易做的。可是呢，有一些人是这样的，看到现在他们正在盖的这个神的殿，有些人是老人家，差不多。75岁以上的老人家，他们应该也是过去在耶路撒冷看过那个所罗门时代的那个神的殿，所罗门所盖的那个神的殿，那个好多比非常的好，非常花钱盖的。那这个是520年完工的，还要五年，520年开始回去，588年主前588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灭的嘛，大概68年的时间，68年，还有五年就是73年。我说中间520年开始的，大概75岁以上的人，那个时代75岁以上的人，应该小时候他们已经看过那个所罗门所盖的神的殿。这些人能比一比的吗？可以对比的吗？这些人来说，过去的那个所罗门的圣殿太好，现在我们盖的圣殿呢？哎呀！好可怜，没什么好的，小小的。很可能他们在他们的眼中，这个神为什么要盖这样的呢？我们就经济好才盖好，很可能有些这样想的。哈该书第二章呢，神的话，他告诉我他的观点不一样，他所看见的，他的那个对这个圣殿的评估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听听看那个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请。
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你看，哈该先知这个先知书里面日期什么时候非常清楚，这里没有提到几年，什么王几年。我们当然从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可以查呀，这个这是对的了。就是大利王，第一章第一节是大利王第六月第一日，然后呢，到了第一章十五节。”大利王第二年6月24日，你看好像是一个日期一样，他学得很清楚。第二章第一节马上，第一章数节马上接下来， 不要忘记过去的圣经没有分章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才知道的，过去的人在抄本里面他们不知道的，这是我们放进去的。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呢跟第一章书节马上接下来，所以七月二十一日是什么意思呢？大律王第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我们都知道这个像中国农历一样的圣经的约定呢，Solar Lunar Calendar 用太阳还有看月亮两个都看，按照月亮来决定一月二月三月几号这样的，月亮大的是满月十五号的嘛，这二十一号呢大概那个满月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六天吧，六天的大概那个左手边或者下面凸出来，大概满月的一半，不到一半，或者刚刚一半，就是二十一号，就是七月二十一号，按照我们的阳历今日的西历或者 Gregorian calendar 呢，大概九月底或者十月初，我们的那个 Gregorian calendar 来是这样可以看出来的。七月二十一号，你知道吗？以色列三个很重要的节，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五旬节，第三个是祝棚节。这祝棚节呢，七月十四号开始八天，一共八天，一直到七月二十二号，这就是祝棚节的快要结束的那个时刻，七月二十一号。所以犹太人来说，这一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祝棚节快要结束的那一天。所以七月二十一号，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我知道神就是他自己捐献有一些时间，有一些日期呢，他有他的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们不会说我们什么都了解，可是这个是跟祝棚节有关系的。祝棚节快要结束这一天，如果你知道那个犹太人祝棚节做什么，祝棚节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有帮助吧。我不要解释跟祝棚节有关系的所有的内容，我不想花时间说明这样的。祝棚节，他们庆祝八天，第一天是像安息日一样庆祝，第八天也是安息日一样庆祝，中间八天也是都是一样，他天天庆祝。现在我们看，在新约圣经的一个经文，一个地方，我知道这个记录呢，在新约我们要快要念的这个地方的内容呢，刚刚好祝棚节期间的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到了这个节日呢，他说什么？我们看看吧，好吗？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我们的使徒约翰呢，他注意到耶稣这一句话，刚好这个节期呢，祝棚节的节期，那个末日是第八天，那个是像安息日一样，无论礼拜节那个不要紧，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是按照那个安息日的那个规矩来遵守这一天，而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到了这一天，耶稣跟他们跟犹太人说怎么说呢？若你们渴了，可以到这里来喝。他邀请人过来这里啊，我可以提供你们生命的水，活水。这就是祝棚节最后一天耶稣说的。我知道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啊，我发现当然你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些，那时候从犹太人学习的。到了祝棚节，大概阳历大概十月份，看看有的是十一月初，有的是九月，很早的九月底已经什么，有的是有开始的。大概这个期间呢，就是以色列月历的，以色列月历就是圣经的月历，七月十四号开始，二十二号这祝棚节期间呢，我发现犹太人开始祷告，祷告什么内容知道吗？主啊，给我们下雨好吗？就是这一种的祷告。为什么呢？以色列的那个气候呢，可以分两季的，一个是 dry season， 另外一个是 rainy season， 一个是不下雨的，另外一个是会下雨的。这个 rainy season 就会下雨的呢，不是天天下雨的，是会下雨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分得很清楚，两个期间分得很清楚。 按照我们的阳历啊，大概耶路撒冷的话，当然有一些地方每个地方也不一样，这个以色列这么小的地方，那个天气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耶路撒冷的话，我住的那个地方，我住过的地方大概山上800米，从地中海海拔这么高，那个城市在山上，大概阳历4月份到大概10月份，大概7个月几乎没有下雨，几乎那个中间那个天上看不到那个云彩，云，这个是夏天，就是干季 dry season。 然后呢10月份开始很可能会下雨，10月份会下，12月份、1月份好像下的比较多，可是不是天天下雨的。然后1月份、2月份比较下的多，然后3月份会下，4月份开始已经几乎不下雨。这个换季节的时候，就是从 dry season 到那个 rainy season 的时候啊，大概我们阳历的10月份，就是以色列的月历，圣经的月历，就是圣经的7月份，7月中间，这主碰见他们开始祷告。神不给他们雨，他们没有办法种天，因为他们依靠天的，他们是山谷，所以下雨才可以种天。而且这过去七个月当中，这个土地都是干干的嘛，很硬的，所以你需要水，水来了他们可以开始种田了，开始撒种啊。这个大概撒种的时间大概他们的9月份，这样的9月、10月、11月、12月，过了4个月可以收割的，大概到了1月份，他们的1月份可以收割的，这个是他们的农业的那个 cycle。 所以他们还是要依靠神。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7月21日呢，就是主碰见快要结束的那一天。我们这一天请犹太人说，你们可以过来这里，到我这里来，我会提供你们活水。当然这里有解释，这个是圣灵，主耶稣要给我们神的灵，圣灵。我慢慢讲这个圣灵的事情啊，到了时候我会再提这件事情。第二章第一节好吗？第二节，
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
这个第一章我们已经看过，哈该这位先知哈该，他要传神的话语的对象是神自己界定的，就是犹大的省长从贝鲁回来，这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所以他不可能拿这个王这个名称，知道吗？这个省长是谁呀？索罗巴伯，然后呢，一个宗教领袖就是大祭司是约书亚。我再提醒大家，那个约书亚是耶稣啊，希伯来的发音是耶稣哇，这个名字是我们的主耶稣完全一样的名字。犹太人知道，真的耶稣怎么称呼他？若你懂希伯来，你马上会知道耶稣啊。当然，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啊，他们故意，他们不念耶稣啊，他们说耶稣这样，我跟我们的发音一样，可是在希伯来里面不好听的。耶稣啊是正是我们主耶稣的名字，这里的约书亚这个中文的拼音是跟我们主耶稣名字耶稣啊一样的。这位大祭司还有那个宗教领袖、政治领袖还有老百姓向他们说的话，我们看第二章第三节好吗？
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
这里上帝问他们啊，说你特别看那个小先知书最后一件书，叫马拉基书，知道吧？马拉基书，神问问题，他们回答，他们反问上帝，上帝又回答等等，这样重复，有这样的问答的方式来跟他们沟通，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问上帝很多问题的，你知道吗？有些哎呀，上帝不得了，我是什么人？我怎么敢问他呢？其实上帝，我们上帝很喜欢我们问问题的，好吗？你要问问题，你告诉他。在以色列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啊，我发现犹太人，他们真的会问问题的。对，我的印象当中呢，他们是好像有很多好奇的人种族，他们听一句话可以问100个问题，哎呀，不得了，对，真的不得了。而且老师们非常尊重这样的态度，好吗？好像我们亚洲人啊，这个东亚的东北亚的人，好像 我不知道就是儒家的影响什么影响不太知道，好像不好意思问问题，而且我们问问题的话同学们骂我们，有的是老师不太鼓励我们，可是你可以问问题，你有什么问题问上帝好了，问我们的主耶稣就好了。这里神问他们，不是人问耶和华。这里上帝向这些从贝鲁回来的人怎么说，你们中间存留的人，这个你可以说去过贝鲁，那是 你已经 有住过的年龄，回来了，那已经这些是老人家的嘛，过去看笑你会知道，过去看过过去圣殿的荣耀，平常犹太人是第一圣殿，第一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这个快要完工的这个圣殿第二圣殿他们说所罗巴伯圣殿，所以你们当中看过所罗门时代的第一圣殿，我已经说过嘛，588年，主前588年被毁灭，就是现在主前524年，然后以后5年来他们会完工的，这样的588年到520年是68年，所以这个520年 BC 520年来说，大概75岁以上的人应该会记得那个第一圣殿。神说你们中间过去看过第一那个所罗门的荣耀的圣殿，你们看着现在你们正在盖的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如何呢？神怎么说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然后呢岂不在眼中，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就是你们觉得你们正在看你们正在盖的这个神殿的时候啊，你们觉得太可怜吗？好像没有什么价值的神的殿一样。第二章第四节，请。
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你看，神也知道，当然神有聪明智慧啊。他们在他们的眼中，他们正在盖的这个神的殿啊，好可怜啊，不是很了不起的那个所罗门时代的这样的殿，就很可能有一些人参与这个施工的人，哎呀，没有兴趣做这样的，若要做的是更好不好吗？可是神说我为你们同在，然后等一下神要告诉他们他对这个他们正在盖的这个神的殿的看法，他的观点是如何。所以第二章我们能看到神所看见的我们所看见的其实不一样，神的时间我们的时间不一样，给神管理是最好的是第一章，第二章呢神的看法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看的角度我们看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他是从天上看的，我们是从地上看的，他看未来将来未来过去现在什么都知道，我们就知道现在，过去不太记得，将来根本不知道，对，所以两个看的完全不一样，两个的观点完全不一样。我常常说我自己有一个字典，一个 dictionary， 我的 dictionary 呢跟其他的不一样，当然我不是，这是一种修辞法了好吗？我的意思说我理解有一些事情呢靠神的话靠圣经，我就是使用的我的单词跟一般人希望不一样好吗？比如说我给你主观是什么客观是什么，但我知道一般的字典里面怎么解释这个客观主观的事情，可是我自己说我有的字典，当然这个字典没有好吗，我自己头脑里面我的字典怎么说，就是接着神的话我这样说的，客观是什么主观是什么，我先主观开始好吗？主观是我自己看的或者人看的是主观，客观是什么呢？客观是神说看的就是客观，我是这样想的，神看的才是客观，不是神人说看的是主观，我尽量要接着神的眼睛来看事情，接着尽量神的眼睛神的角度来理解我自己的人生，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意见。让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好吗？
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神现在提到我们人来说过去的事情好吗？出埃及的事情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是 主前十五世纪发生的事情，这是主前第六世纪的事情，大概一千年之前的事情，大概九百多年之前的事情。当然以色列的人就当时从被掳回来的时候，很远很远过去的事情，当然他们都知道，因为律法里面都记下来了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来自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可神都知道，这个不是神来是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嘛，都是永恒的现在嘛。而神提到这个出埃及那个时代的事情，神怎么说？我与你们立约的话，立约的话，我为你们立约的话，那是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神安慰这些从被掳回来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我为你们立约的话，神这九百多年来他不会忘记过去跟以色列人他怎么立约，他不会忘记的，他是遵守约的神。他说约的立的约的话语呢非常重要，那他不会忘记的，就是他是永远现在的事情，所以神一立了约他一定会做到的。对，他是忠心忠心的，对自己的约是忠心的神。我们呢好像很容易忘记，男女年轻的时候谈着那样，哎呀我爱你，你爱我这样，然后还有我们结婚吧，我们不要分手，我们不要说再见啊，我们永远不要再见好不好，那就是他们结了婚了、他们就是爱情上建立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不到三年开始出问题了，有一些很多不要说有些现在很多家庭出问题的嘛，这样的问题太太普遍，好可怜的时间。为什么呢？我说爱情这个是这件事情啊，你不可能你的家庭你的婚姻的关系不可能建立在爱情，不可能爱情来做你的那个家庭的或者这个婚姻关系的根据。为什么呢？爱情，人的爱情会变的，有人说人这个爱情的 hormone 不到三年，有些人说三个也不知道，反正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婚姻的关系，我们那个婚姻那一天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立的那个约，做夫妻的那个约，约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上帝是立约之后呢永远遵守约的神，忠心的神，他要求我们对我们的约忠心，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你尊重你跟你的配偶的那个你们之间立的这个约，你尊重这个约，知道永远你们的婚姻关系会很美满的吧，是不是、你尊重这个约是很重要的，爱情会变，可是约你遵守它，你尊敬它没有问题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家庭很平安，神保守我们的家庭。神说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我已经问过了，到了哈该说到底神有没有办法、对不起，第一个问题呢，他到底住在哪里呢？他会住在这个人所盖的这个房子里面吗？或者我说神有办法可以住在我们里头？对，这里呢，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我们慢慢思想这件事情，神住在，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好吗？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们人的言语这个 language 呢，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有两种办法，一个是那个按照字面上的意义 literal meaning， 按照那个字面上的意义来说，比如说这里有，这里有作者，作者就是作者，不是另外的一件事情。这里有老虎，这里有什么狮子，就是老虎，就是老虎，狮子就是，这个是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呢，我们用修辞法，所以每个单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是 literal meaning， 另外一个是 figurative meaning， 就是修辞法的意义。这修辞法的意义呢，我们都习惯两个都会用的了，所以你要分很清楚，这个到底他说的是修辞法呢，还是按照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呢？ 比如说中文有一句话说马马虎虎，如果我刚刚开始学中文、啊、我听到妈妈我哎呀我懂那个意思，这里有两只马两只虎两只虎，这不对嘛，你一定要按照那个一种修辞法的一来理解它才对的了。这里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还要继续下去，上帝怎么说呢？他自己介绍自己，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你可以这个希伯来的表达呢，可以包括天使、中天使，还有天上的那个天体，怎么说呢？那个月亮、太阳、星星，所有的宇宙空间里面的东西，包括可以包括所有的。我们的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为旱地。若按照字面上来，它震动这个地球，我们完蛋了。对，当然我们用一种修辞法来理解它的意思。到底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不但震动全世界、天地、沧海等等，让第七节说：“我必震动万国。”他要震动所有的。它要震动，它会带来很大的变化。现在是波斯是最昌盛的国时代，那个时代好吗？可是会有变化。神说的，他为什么震动全世界，震动万国呢？他的目的什么呢？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运到这里，运到这个圣殿这里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若我们这次说、哦、很可能列国很多国，他们把那个他们的宝贵的东西啊珍宝拿来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现在这个他们俩完工的这个圣殿里面，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你这样解释这样理解这个经文有一点困难，而且这个圣殿你已经不见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历史上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是查查看那个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情。到底神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其实蛮重要的意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这个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节有引用它。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节引用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那同样的内容我不必念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节。当然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的想象会知道你那边是一种解释接近的嘛，解释这个旧约圣经的内容。我就是直接这样解释可以了，这个很安全的一个解释。这个神震动天地沧海为旱地，还有震动万国让他们带进来这个珍宝，他们的珍宝带来运来都放在这个圣殿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说第一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第一圣殿，第二圣殿是什么圣殿呢？所罗巴伯圣殿。有些人会说第三圣殿，第三圣殿是耶稣时代，耶稣时代希律王，就是以东人，不是犹太人，以东人耶稣来之前、啊、被犹太人占领，然后他们都接受犹太教变成犹太人的，大概一百多年前，耶稣来一百多年前，希律王重新盖神的殿。犹太人你知道吗？他们从来没有人说希律王盖的是第三的圣殿，他们不想承认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一直说那个希律王的圣殿神的殿呢、啊，之后七十年我们都知道被罗马军队那个 Vespasianus 那个他以后正做皇帝的嘛，他的儿子帝多那个 Titus 将军继续攻继续打那个以色列耶路撒冷，那之后七十年完蛋了，被毁灭的，那是耶路撒冷城还有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那个圣殿都被毁灭的，就是之后七十年发生的事情。所以从主前五百一十年那一年就是完工的嘛，就是所罗巴伯圣殿，那之后七十年这个神的殿被毁灭那一年，这个时代他们说The Second Temple Period， 第二圣殿时代。所以犹太人只有称为两个圣殿，过去圣殿只有两个，一个是所罗门的圣殿，第二个是所罗巴伯圣殿，他们 绝对不会说西律王盖的第三个圣殿。他们认为西律王就是把这个已经有的圣殿就是装修装修这样的，他不要承认，他们不要承认第三圣殿，西律王圣殿的第三，他们没有人这样说。我看这个经文非常高兴，犹太人呢进入全世界1300多万而已，不是很多。他们呢，很多人不信耶稣，当然信耶稣犹太人越来越多，很好的消息啊，感谢神。按照这个哈该书的预言，他们说等候的这位弥赛亚，他们的王什么时候出现，你知道吗？他们很懂圣经的，按照这个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的预言，他们知道，这些不信耶稣的人知道，弥赛亚要出现的什么时候出现？第二圣殿时代出现才对，知道吗？就是所罗巴伯圣殿时代，换句话说，主前510年完工的这个所罗巴伯圣殿，之后70年完全被毁灭的这个圣殿，之后70年之前一定要弥赛亚要来的。他们知道这样的事，可是撒旦把他们眼睛盖起来，不给他们看这样的。这里的预言是什么意思呢？只有一个可能性，什么？耶稣基督来，他来之后呢，这个圣殿会得荣耀的。耶稣基督在的圣殿才是有荣耀的圣殿，对，圣殿。这都是跟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关系的，都是有关系的。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真的，这个第二圣殿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出现了，知道吗？其实今天的犹太人，如果他们真的就是很单纯的心来，因为他们很懂旧约圣经，如果很单纯的心来看这个福音书或者新约圣经，很多犹太人信耶稣的，可是撒旦一直就是骗他们，你们不要打开新约圣经，那个不好，不什么都不要相信。接着拉比们就是一直骗老百姓。我知道我的有一些我认识的人当中啊，他们怎么信耶稣啊？这些犹太人啊，看新约圣经，他们不需要听什么，就是你直接看新约圣经，很容易信耶稣的。如果你真懂这个旧约圣经的话，这里神要震动天地，沧海为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全世界的基督徒蛮多的嘛，无论他们真的相信，就是土里土土的不要紧，他们还没知道什么中国的什么大城市什么名字啊，其他国家大城市名字的，他们已经知道耶路撒冷，他们已经知道伯利恒，他们有些已经知道那个希伯伦等等圣经里面的地名。西方人的很多人的名字都是圣经的犹太人的名字，希伯伦名字，知道吗？很多很多人的名字，很多人都听过耶稣基督，很多人都很想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荣耀，这个圣殿的荣耀，耶稣基督在还是有荣耀的，你知道吗？真的犹太人大部分虽然不信耶稣，他们欢迎信耶稣的基督都来在那边旅游，在那边花钱，他们应着耶稣吃饭，没有耶稣没有 Israel tourist， 没有什么旅游客，你知道吗？因为耶稣的关系，全世界很多人很多人很想来以色列的，耶稣给他们 给他们赚钱的。哎呀，这位犹太人耶稣照顾他的会这么好啊，虽然他们不信耶稣，还是我们的主耶稣照顾他的会这么好。我说犹太人的会还可以的吧，耶稣是出生是犹太人的嘛，反正同一个同胞嘛。我们看第二章第八节好吗？
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银子金子就是钱财都是耶和华的。神不给我们太阳，不给我们空气，不给我们这么好的地球，这个环境这么好环境的地球，我们没有办法生产的好吗？出什么东西都不行啊，绿色的东西你不会看不到的好吗？神给我们太阳，神给我们下雨等等，什么都是神供应我们的。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纪录片，对地球的，我就是我很感动。那个提到那个中央空调， 中央冷气怎么说，那个 central air condition， 很舒服嘛，美国很多家庭有这个人就是觉得很舒服的，冬天也是很温暖，夏天也是你可以花钱用这个电的话就是很舒服的嘛。这个中央空调好吗， central air condition system， 全世界最大的那个中央空调系统是什么知道吗？大洋大海。地球这个有大洋大海，那个寒冷的地方，比如说进入加拿大那个温哥华 Vancouver 这个地方没有海，人不能住的一个地方，进入很多那个赤道那边中间的那个地方太热不能住的，没有大海没有办法住的。可是人创造地球的时候有干旱地，有这个水的地方，所以这个大海来这个换这个那个冰的水就是下来，那个热水就是上去，这样可以很多地方人可以住的，这么奇妙。我们有没有付钱给上帝呢？没有付钱。我们天天这个呼吸的空气，我们没有付钱给他呢，没有空气我们不能活的嘛，对，没有付钱。神照顾我们这么好，真的非常好，金子银子都是上帝的，税奉献的意义也是在这里。其实我们用的钱财都是上帝的，我们要一定要承认这件事情。神说，我告诉你，你有的钱都是我的，可是你十分之九你来用，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你给我来表示就是我的，好不好？他要招我们招到我们，我们来尊重他的这个权利。这么好的神呢，我们的上帝其实非常好，我们要承认钱财都是神的，不是我的。所以呢，谢谢你，你给我管理这笔钱，我要这个管理钱财方面，我要忠心的人。好的基督徒呢，管理金钱方面要忠心。你不要说，哎呀，钱没有什么，你不能看不起他。我没有说你要爱他，我不是这样的。你要忠心，忠心。虽然钱财没有什么，不是我的，还是你要非常忠心。你钱财管理钱财方面不忠心，我不能说你是好的基督徒。我们看第二章第九节好吗？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第九节呢，我已经第六节第七节就是连续这个一个内容一个向下，第六节第七节已经说明过了，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第二圣殿的荣耀，因为耶稣的关系会大过先前那个所罗门时代的圣殿的荣耀。那个房子本身不重要，可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更重要。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召集老百姓，耶稣在这个地方受苦，耶稣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圣殿的附近他就是钉十字架的嘛，复活的嘛，很重要的事情都是耶路撒冷发生的嘛。从这个地方接着耶稣来，神要赐给我们平安 Shalom。耶稣在有荣耀，耶稣不在没荣耀。我有机会看有一些城市，过去基督教很复兴的城市，哎呀，教堂这么美，很大，好可惜，很多这些教堂呢，真的是只有博物馆一样，一个观光的地点而已。很可能到了圣殿主路，很可能他们很可能弥撒，天主教的弥撒还有崇拜，很可能有，可是那边耶稣在不在我不确定，知道吗？好可惜，好可惜。耶稣不在，耶稣不在，你的教堂很美没有用。耶稣在，你的教堂破破烂烂的，是荣耀的，还是有荣耀的，知道吗？我们的主耶稣带来我们平安的，他再带来这个神的荣耀的，很美的教堂没有耶稣没有用的。我们看第二章第十节好吗？
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领导先知哈该说。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哈该书呢？都是大利乌第二年六月一号开始，六月二十四日，这是第一章十五节， 六月一号是第六章，对不起，第一章第一节。七月二十一日，这个是祝棚节快要结束的那一天，第二章第一节。现在第四个日期，第二章第十节。大流王第二年，同一年，9520年，几月几日？九月二十四日，这个是冬天了。这是九月二十四日呢，大概十二月份，我们阳历的十二月份，冬天耶路撒冷会下雨的。这一天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大流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就是冬天9520年的冬天，非常重要的一天。为什么我说重要？你知道吗？我们还没解释之前呢，我们看看呢，跟这一天有关系的，这个不要忘记九月二十四日，好吗？这是他们的约定嘛。第十五节，第二章十五节，请。
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
此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第二章第十节的九月二十四日。让我们看十八节怎么说。十八节，
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
又出现九月二十四日，这月二十四就是九月二十四，一共出现，你看第二章第十节开始，十节、十五节、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一共出现五次。这么短短的一卷书卷里面，第二章里面，第二章第十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四节，十一节里面出现五次，这一天重要不重要？从这一天开始，神说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呢，问题是在这里，人看不到，哪里有改变啊？都一样，昨天、今天、明天都一样的。你为什么说有改变，很大的改变？人看不到。可是神知道这天是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到了这里呢，我一定要说明那个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的七十年，先知耶利米的七十年。这个七十年是什么意思呢？过去犹大老百姓君王他们不想负神给他们的恶，不想负恶，他们觉得这个神给让他们负的这个恶呢太重啊，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不要上帝的律法了。神说：“哈哈，你不想负我的恶啊？我给你试试看另外的恶好不好？那个巴比伦王的恶，我给你好不好？你就是试试看了。巴比伦占领了耶路撒冷，占领了犹大，毁灭了犹大嘛。神说：你们七十年试试看，你们负巴比伦的恶还好，还是负我的恶好？你们试试看。神给他们七十年的时间，这个是他们犹大人、以色列人负巴比伦恶的七十年。”这个神这样说，七十年应该是有开始的时间，有结束的时间吧。这个七十年的结束呢，学者中间都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同的结束了。我自己常常，哎呀，我怎么结束呢？我就是常常想来想去，那我就是从我的朋友这位 Forstick， 如今 Forstick 弟兄学了他的结束，我觉得蛮不错的了，所以我决定，哎呀，我要接受他的这个解释了。这个七十年呢，什么时候开始最合适呢？这里是主前五百二十年，五百二十年，五百二十年，九月按照那个以色列的月历，九月二十四日吧，是不是啊？九月二十四日，这大概阳历大概十二月份，好吗？这个七十年的话，应该从这一年。五百二十年是最后一年的话，应该是五百九十年，主前五百九十年开始的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一天是从哈该书来说非常重要的日子嘛，所以应该有意义的。所以我说那个七十年是应该是五百九十年开始的。五百九十年，主前五百九十年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可以，这个不叫研究，可以看看一下好吗？五百九十年。我们可以看，如果你看，我不需要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只有一个地方过了，那个是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24章第1节第2节，以西结书第24章第2节，我每次到这个地方呢，哎呀，这个年轻的这个先知以西结，好可怜，好可怜，真的怜悯他。做神的先知其实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我们看第24章以西结书24章。
第9年10月初10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
你看，以西结呢，有一点像哈该，他的预言很多，比哈该更多。他每个日子什么时候给他都记下来，几年、几月、几日。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以西结的几年是什么时候。这个10月10日，我们都知道的，十月十日是圣经约里的10月10日嘛，大概12列地吧，对。那个10月15好的话，那个满月，所以还没到满月的这个时间。这个第9年我们一定要解释的。如果你要理解这个第九年，一定要看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第2节，我们去看好吗？以西结书先第1章第1节，请。
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
这里呢，当30年4月初5日、哦、你看很清楚，以西结说当30年4月初5日，神呼召以西结的时刻，30年4月初5日。这样我们不知道这个30年到底是什么年。第二节有解释，请。第1章第2节，
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
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然后接下来以西结所有的年代，第2节开始，第1章第1节不一样，第2节开始呢，都是约雅金王被掳开始的，好吗？约雅金王只有3个月做完，然后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个以西结是被掳到巴比伦来，他是一个平民，他是祭司，可以说平民，好吗？约雅金王是一个王，被这里关起来了。那巴比伦跟他一起来到巴比伦的人就是接受约雅金王，可是留在那个耶路撒冷还没灭亡，那个人是西底家王，他们就是西底家王第几年，因为约雅金王只有3个月，所以西底家王第几年约雅金王第几年是完全一样的，被掳第几年是一样的。约雅金王第5年就是当34年，希望的年几岁一样的单词，好吗？这里第1章第1节应该我们可以解释，当30岁的时候，以西结当30岁的时候，4年初5日，这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4月初5日是一样的嘛，所以他被掳第5年就是以西结30岁的时候。除了第1章第1节以外，没有告诉我们以西结几岁，好吗？所以第1章第1节是当30岁或者当34年，就是以西结的年龄。以西结3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那是刚好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现在我们回来第24章，24章开始，这个是第9年，这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9年。那个他被蒙召的时候，第5年就是他30岁嘛，这里是第9年，已经过了4年。那么那个以西结现在多大呢？34岁的一个年轻的人，34岁的时候，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9年10月初10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日子，一个是非常重要。以西结书怎么说呢？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进耶路撒冷的日子。这点是以西结不是在耶路撒冷，你知道吗？以西结在巴比伦跟一些被掳的人在一起，可是神告诉他耶路撒冷很远的地方，以西结我告诉你，今天开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已经开始围城了，你耶路撒冷快要2年之内会灭亡。这里没有提到2年，好吗？从历史我们知道，因为9588年耶路撒冷会被灭的，这一天刚刚好，这一天在耶路撒冷 你所亲爱的那个城，巴比伦王尼布甲开始围城要攻他。犹太人来说，这一天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开始复那个巴比伦恶的那一天。这个当然王下也有记载，这一天十月十号都有记载。可是这一天是刚好以西结三十四岁。神，我们的上帝都是好残忍，你知道吗？如果你继续看二十四章，你会知道，上帝一定要这一天不给以西结和听以西结的预言的人，不给他们忘记这一天。神就是给以西结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跟以西结说，以西结啊，我跟你讲，你的眼中说亲爱的一个人今天会死掉，你不能哀哭，这是他的妻子，你知道吗？以西结三十四岁，就是约押金王被掳去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在耶路撒冷，很远的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开始围城。可是以西结在巴比伦的以西结，他的妻子，亲爱的妻子死掉了，他不能为他哀哭，你知道吗？神不给他忘记这一天，以西结怎么可以忘记这一天呢？他说亲爱的人死掉的这一天，他说亲爱的耶路撒冷人被围城，被围城的 这一天呢、啊。我的朋友 Firstick 说，这一天就是应该是那个巴比伦的二七十年的开端。然后呢，哈该书这么五次来提到的这一天，九月二十四号，大概这个也是十二月期间，刚刚好七十年的时间。我们的上帝是他是掌握时间的，他是管理时间的，他有聪明智慧，他都算的，他都知道的。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哈该时代那个住在耶路撒冷的领袖们或者这些老百姓呢，这九月二十四日这一天的重要性，很可能他们自己不知道。神已经算好了，这一天是那个巴比伦的恶七十年结束的那一天。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呢是蛮合理的。我再说，神看到的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他都知道，对，我们看不到的他都看。所以我们的观点，神的观点不会是一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事情看得完全不一样。我希望是什么呢？能理解我要看的，要对付的所有的事情，能用神的眼睛来看，不是用我的眼睛来解释看他。若神的眼睛来看，这是非常客观的，这个是正确的，这样的我的人生会很通。巴不得我们从这个哈该书第二章学到这样的事情。好，这一堂课我们就到这里好吗？啊，Shalom。